大家平安。
平安。
那么这是一个奇怪题目，理性与信仰。我在美国几十年，这个是已经是几十年的过程了。那么在这当中呢，我发现美国有一个奇怪现象，那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教会里面很多 PhD。教会里面满满都是博士，我不知道这里怎么样，至少在神圣教会，你拿个纸环不小心丢，就丢在了博士。这些博士在教会里面做事做工扫厕所哈，打饭，那么这里面就不协调。假如你是刚刚留学来到美国的人呢，你看到这种现象，你一定有怀疑，到底什么力量使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宗教分子，这到底是什么力量？难道是那个牧师很会骗人吗？然后因为是牧师被骗，然后就骗大群底下这些人，因为牧师以前是教授，所以就骗那些学生哈，大概是这个样子哈。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我的学生啊，他上过我的课了啊，他上过我的课了。我自己的教会里面还有我的研究生啊，研究生现在还在我们教会。那么我就想一些问题，这个理性跟信仰的理念呢，到底他是怎么做一个协调啊？怎么一个基督徒到底怎么可能是个科学家，然后又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的观念当中一般是认为这样子哈，一般是认为这样子，科学已经把所有的宗教都推翻了，这是我一般认为。因为我当时候呢我在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听说我是到处讲道的人，那时候我们当牧师，他们就很好奇跟我说，我们听到一个表演哈，我是表演啊，他说听说你不但是个这个教授，你还到处讲到是个 preacher 啊，是 professor and preacher。 我说是啊，他问你问题说 how come 怎么可能呢？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都在讲话，你知道 professor talking and preacher talking too。 他说但是科学已经把所有的宗教都推翻了。我说真的，我说 it's new thing to me 啊，是对我这个新事。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哪一个哈，科学的科目被宗教给推翻了？他说很多啊很多啊。我说很多都可以，你告诉我一个就可以了。Give me a single one。他给我讲说 I'll get back to you 哈，他说我回头再告诉你，从来没有回来过。为什么？因为这是个误解，这是全然的误解。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东西，科学跟这个信仰怎么会有冲突呢？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有这样很清楚的一个观念。那么我告诉你的地方，这个观念不是没有，不是只有在这里发生现象，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也讲到的地方呢，他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那个地方叫做雅典。那雅典，你讲到雅典，就讲到整个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发源地。那么那个地方呢，人讲是知识，可是那个地方，也是保罗在那个地方呢，就出现这件事情啊。这段圣经呢，讲到说啊，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跟在那里呢在跟犹太人、虔诚人，他每天在世上所遇见的辩论，还有斯特里亚学派的，还有伊比罗学派的两个学士跟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他们是不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被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他们就把他带到雅典巴府。那尼弗讲的是新道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呢。你有些奇怪事传到我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啊？雅典人跟住在那里客人呢，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呢说说听听。保罗在雅典巴府当中说：“这位雅典人啊，我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主神，光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位置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光的神。既然他的 主咒分别是不不住人手不造殿，也不从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照将生命气息方面给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制他们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这样的寻求神，或者被揣摩而得。即使他没有个人不愿，我们生活动作存也不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形象用人意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是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是并不见他。如去却不住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这是当时候圣经所讲出的一段的圣经哈、啊。那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事情，讲到说这个地方这个哲学知识发源地，可是那时候仍然拜鬼神，有宗教信仰在里面，而且他们在那里拜的时候呢，不但是拜他们所认识的，他拜的不够，连那个不认识的也拜，好像买股票哈、啊，不知道也买，万一哈、啊、涨了怎么办啊？啊，他就怕得罪，所以他在这个知识跟信仰当中，我们就看见一种现象：一个人可以是个知识分子，但同时呢，他是极端的信仰者啊。这个东西在各处都发现哈、啊。啊，我知道那个。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当教授，记得很没有乐的教授是中国人，那么他就在他的办公室前面就逛八卦，他就逛八卦，那么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逛八卦呢？哎，他说这个东西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你说很多的留美的学人回到国家去，说尤其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呢，啊，他们以后都升官了、啊，就当了处长啊，当了什么长一大堆。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改风水，怎么样？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就把厕所从那里搬到那边，把办公桌搬，哎，因为风水师进来看过，那么这样才能保王位会长。所以一个人是知识分子，但同时他心目当中呢，他不能否决掉他对于信仰的这样一个观念是影响的一个人。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雅典的交集，我叫雅典。其实那地方有宗教，有科学，有人生。你们刚刚看到没有？他讲说，我们动作所有都在乎他。那宗教、科学、人生是人生的三个影响我们的三个观念啊。那我记得以前我看了本书叫《塔莫尔》，《塔莫尔》这本书呢，曾经讲一件事情。让他们讲故事啊，他说犹太人是很会讲故事的。他说呢，在很遥远的国家里面，有个遥远的乡村，跟你讲两个遥远，就是不要你问他在哪里了、啊，就这么简单哈、啊。他说呢，在这个乡村里面呢，有一家人有三个兄弟，这兄弟感情非常的好。那么他们虽然是住在天方野地呢，可是那个地方呢，他却有认知到天下所有的事情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因为呢，他的大哥呢，他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叫做魔镜。那魔镜就是说，他想看见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事情，他只要一想看，他瞬间可以看到。那么他们有很多时候，其实他也没有说他们不旅游的，他们也是走遍天下路嘛，行万里路也胜万里万卷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老二呢，有个魔毯。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站在上面瞬间就到了，看完就回来了啊！所以他们也是游遍天下的人。那老三他有一个宝贝呢，是从来没有用过的啊，但是听说是最好最好。那什么东西呢？那叫奇异果。奇异果是什么呢？任何人生什么任何的病，只要一吃就好了啊！这三个兄弟有三个宝贝。不得了，有一天这个大哥呢闲来无事，想看看京城发生什么事情。他一看呢，发现京城的人都在奔跑，都在窜动，好像发现大事一样。他在一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他发现城墙旁边的很多店的小店在看一个布告，然后大家的耳语，他说这布告是什么呢？一转布告写在他前面了、啊、那布告说国王唯一的公主已经病了，而且病入膏肓，那么御医呢完全医治无效，现在向全国征求名医，只要有谁能够让公主病好，那么是男的结过婚的就做大官，要是没有结婚的男的呢，那就做驸马，公主嫁给他。 那么女人呢，啊，进财宝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哇，大家那时候巴不得是学艺的了哈，哎呀，都很难给，当时候进了一些多好啊，现在没办法，只能羡慕哈。哎，这个大队他就把两个弟弟叫来了，他们看一看发生大事，发生大事。然后老二就说，那这有什么用呢？那老三说，是啊，就算我们到了也死了。哎，大哥队长，不对啊，说你看看，老二有魔坛，老三有什么？有奇异果。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站在魔堂上，瞬间就到那公主死不了，然后奇异果他一吃呢，那么公主病就好了，所以我们都做驸马了，这么简单的想法。那么这个事情，他们想一个，哎，对呀，最棒，穿最好的衣服，把皮鞋穿上去，平常不穿皮鞋了，今天拿出来穿了，然后踏上魔堂，瞬间到了皇宫，就要进去了。侍卫让他进吗？不让他进。师傅说你们做什么？他说我来医病啊。他说哪个医学院毕业的？他说没有啊。那你靠什么医呢？啊，那个老三从包袱里面多做一个手帕，这个手帕你又打开来，这个奇异果就靠这个毛茸茸东西。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你就医学院都没有读，就靠这个东西骗了骗了，说。他说但是你们的布告上没有讲说医学院毕业才能来啊。你说反正医治都能来啊。现在呢，我能医治。啊，就吵起来了，一个大官经过，他国王心情不好，你们还在这里吵，你们真是不要命了。他这个侍卫长就是这个是骗子，他只来看皇宫的。他居然说，他说那个大官想，对啊，我们也没有写说医学毕业有合格证书，只说能医治就可以了嘛。所以只好被点头说，那他们进去吧。然后给他讲一句话，快进快出。啊，三伯他当然就进去了。就那时候国王呢，跟一个当时候全国最有名的一个医生，一个医学的院长从里面出来。那医学院长讲的话跟一般医生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他讲什么呢？他说啊，就是慢了这么一点啊，你早一点让我知道呢，这病还是有救的。那现在没办法了哈，很熟悉吧？熟悉吧？啊，这个没办法。哎呀，可惜呀，可惜！你早一个月就知道都可以的。哎呀，但现在也没办法啊，那就出来了。国王正在难过的时候，看见是三个人晃头晃脑就进了皇宫啊。那么一个小兵带着，就骂小兵说：“你带这三人做什么？”他说：“他们说能医治公主病，怎么当了医治公主病？这个院长都不行。”就大官在旁边就跟他讲说：“哎，国王，我们军有军令哈。”你我们写作面讲说一定要医学毕业的医，他们既然能医，我们就必须让他死。我们一听，好吧，快进快出，应该讲快进快出啊，然后就进去了。国王送来一个医生，讲了几些话，进来的时候果然快进快出，这三个人出来了。出来以后呢，这个国王的下命令给旁边一个兵说，把他赶出去。三个人不肯走，为什么不肯走？他说医好了为什么要走？还没有临场呢。那么国王说是欺君之罪啊，要杀了，绑了以后呢，正在挣扎，正在吵闹当中呢，公主出来了，面色红润，别步轻移，在王的面前扶一扶，说什么呀？父王你好。这国王跟他讲说，啊，你身体赶快继续睡，赶快继续睡。他说我没病了。他说你怎么可能没病呢？他说我也不晓得，我正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就看见三个头脑在我前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啊，我以为我眼花了，看到三个影像。后来就他们用一个汤匙沿了一个东西泡一些温水，很暖的温水，然后灌到头里面。我吃下去，我喝下去以后，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元气都回来了。哎，我感觉一下子灾病也没了，我的病已经好了。哇，这时候才知道一件事情，原来是三个乡下人呢医好了他。但问题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有三个人，对不对？那公主就急了，哎，公主只有一个啊，顶多把最漂亮的宫女嫁给他们，那她也不是公主，那这三个都没结婚，那怎么办呢？那么国王就叫他们说，把这三个好好招待，放在最好旅馆、最好地方，让他们好好休息，明天早朝的时候再来决定。晚上他开了君臣大会，就说现在问题出来了，一个公主，三个怎么样？ 三个没有结婚的，现在应该嫁给谁？其他两个娶宫女还可以，对不对？人家当大官也可以，那这个公主要嫁给谁？所以大臣就商议了，老臣说什么？嫁给大哥。为什么？因为长幼有序，老大不娶，老二怎么娶呢？哎，很多老臣站着，壮年说不行不行不行，那个大哥都快做叔叔了，怎么可以呢？哎，嫁给那个老二，老二身体最好。啊，这个老二身体好，公主身体不好，正好扶着他。那道理观说不行不行不行，那算年纪呢？还是老三跟公主最登配，应该嫁给老三。啊，三组人就吵起来了。啊，这国王就头痛了，他我自己解决，你们出去出去。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来了，三个人打扮整齐，比海绵国人一样的啊。公主这国王要下命令，要嫁给谁？还要讲出好的原因。就让我换我问你们哈、啊，嫁给谁？
公主自己选。
但公主自己选，这个是自由恋爱派，很好。后来答案出来了，是嫁给老三。啊，老臣抗议，壮年也抗议啊，壮年光官也抗议。他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找个理由。他说自己是这个样子，老大还有他的魔镜，老二还有他的魔毯，老三的奇异果已经没了。哎，这个清楚吗？哈、啊，这何道理啊？为什么？这到底在有这个希伯来人在讲故事的时候，为什么讲出这样一个故事出来？其实他们很聪明的。他们在追求真理的三条路线，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科学，人要很多人是看得清楚才相信的，像个镜子一样，不看清楚他是不会信的，这理性的问题。但是另外理性里面有第二个层次，理性不是有科学可以证明的，因为人生很多时候不是你头脑想通或想不通的道理，像恋爱，对不对？不懂啊。你为什么嫁给他？其实我也看不懂他。为什么你娶他？那人家也看不懂他。为什么？这是哲学的问题啊。所以那个飞弹什么意思呢？飞弹就像天马行空啊。哲学就是一个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里，各说各有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白马飞马，公孙龙的那个？我好像没有听过。春秋战国时候白马飞马不是这样辩论的吗？他白马不是马，你相信不相信？他辩论的道理也很简单的，听开始先是乱讲，后来一听有道理。为什么他白马为什么不是马呢？他说白马是从颜色跟马配成的，对不对？叫白马是马，但是白马不是黄马，对不对？白马也不是黑马，对不对？白马是黑马吗？不是，白马是不是黄马？不是嘛，对不对？那么白马那但是黄马是马，黑马也是马。那白马怎么会是马呢？那白马不是黑马。哎，那中国的这种古代是很有意思，这是名家所说的名家，你知道名家是抛根究底哈，自己变逻辑出名的，这叫名家。以前的中国的这十家哈，这个是名家哈，我们叫百家争鸣嘛，名家是这么靠编的，公孙龙、惠施哈，这个叫做名家，你们叫惠子吗？建国一定知道，建国不知道叫跳楼了，对不对？
知道。
所以你看，这你知道这个庄子跟惠子之间不是常常有很好辩论吗？他不是有一次在濠梁之上，叫濠梁是濠水的桥梁的桥梁啊，桥上不辩论吗？他说那个桥鱼悠游哈 啊，这是他们很从容啊。就惠子跟他讲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他们从容呢？他讲辩论说，哎。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从容呢？他说是啊，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知道他是从容，但是你也不是你，所以你一定不知道他是从容的。这个辩论嘛，哈，这个他们在辩论。他说，那我们从根源来讲起啊，循由其知哈，循此由之，就是我们从开始讲起。你一定知道，我知道他们知道，我知道他们，所以他问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哎，这个辩论就从这里开始了。你看这里面中国的智慧里面很多东西，所以哲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哲学并不是非常有意思，但哲学一般都是呢，把惊叹号改成问号。你知道不是？你不是人生蛮快乐的吗？ 觉得人生真是有意义，所以你真的读了出在主里以后，人生就没意义了，怎么样？你本来很确定的东西，读完以后就不确定了啊！啊，他不给你答案了，他把你挂在那里了、啊。这就是一个哲学，所以你看，哲学东西为什么天马行空呢？它就是理性思考完了以后，它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说不所当然了。可是科学呢，也是理性的东西，对不对？科学是说我未来验证可以重复，我不知我就不相信它是真的，这都是理性的范围。另外还有一个信仰问题，信仰是三者里面最危险的，当你把它付出去了以后，你就没有回头路了，因为那一个奇异果已经吃光了，奇异果已经吃光了。这就为什么你看见宗教会并存，怎么样？你看宗教可以把人骗到的地步，你可以去拿个炸弹炸了他们，然后在天上你就有现在的位置，还有春秋美女，对不对啊？这是回教是讲，所以女孩子信回教是没什么前途的啊。啊，上面还有春秋美女，所以这个宗教这个事情信仰的问题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不是因为他们都是真的，而是他们都有不可验证性。你知道不可验证性吗？因为你不知道这东西对不对，等到你发现对不对是死了以后事情，死了以后你还回来吗？不回来，所以宗教就并行，大家凭自己相信，然后就投资在永恒在里面。那你说要这样子来讲的话，那我们还有希望找到真理的本身呢？这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现在都拉开天窗说亮话，我们都知识分子，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已经沮丧到的地步，博士读不出来啊，然后就向神祷告，神给个 idea， 哎，你就相信有神，所以我们就当读完博士，我们就开始成为基督徒，是不是真是这个样子呢？还是整个信仰里面也有理性的部分，是可以的，是可以推算得了？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这个教宗教科学人的教主很有意思。其实你把这段圣经，你把仔细读哈，仔细读，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跟犹太的虔诚是有一整信仰的人，还有世上遇见的人啊，遇见的人包括哪些人呢？包括一些哲学家伊比古罗学派的人，斯多学派的人哈、啊，还有雅典人跟纳留克人。那么那些人呢，就是什么什么拜的，是多神信仰的，还有一般人士把这些话都说听听的，为的是论者，你还要找出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的人吗？没有，都在这里面。这段圣经是有意思到的地步呢，他把所有宗教信仰的人，他有一层信仰的，他有怎么样？他有哲学思想。你不要以为哲学，等一下会告诉你哲学家相信有神的 ，OK？ 有哲学信仰的，还有那里的多层信仰的，为者是论者，对上帝的观感全在那一边地方都显明出来。那保罗在那边跟他们讲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位上帝呢，他阐明了，他说我这件上帝跟你们讲不太一样，你们说还有一位叫做会士之神是你们都不知道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说讲都是错的，叫做会士之神，你们讲都不是那位神，我们这位神是个启示的神，你不会知道他，除非他向你启示，你不会真正了解这位神。他说我们神是怎么一位神呢？他说我告诉你，他说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其实各个信仰当中很少人在意，不在意他拜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不是的，你们同意吗？比如说你拜关公，怎么样？关公创造天地吗？那你为什么拜他呢？因为人家说怎么样灵，所以我告诉你，天下信仰只有两个，对不对？一个叫做神本信仰，一个叫人本信仰。什么叫人本信仰呢？那个相信一个神就是为我服务的，那个叫人本信仰。讲那个神不为你服务，那是没有什么好信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要生儿子就拜包公，对不对？保证公的呢，那你要生女儿就拜娘娘，对不对？你要升大学要拜文昌帝君啊，你要出国要拜定和宫，你要做生意拜关公，你要开进一步拜猪八戒啊，反正各有所思嘛哈 啊你要是喝酒的就拜济公啊，那就各有所思啊，这就是分行分类。那么这是从人的本质来反映的，这叫做人本信仰。那神本信仰呢， 根本信仰说以神为本，你每天一直向他靠拢，向他靠拢。比如说我信主几十年，我所认识那位神，我了解那神，我现在认识跟以前认识同一条线，在一条直线上，但是我比以前更深。你敢不明白？那我再讲一个，像个娶太太一样，我所认识那个少女，跟我现在认识那个太太是同样一个人，但是我现在认识比他更深。干嘛啊？啊，我那时候只有幻想，现在是脚踏实地，完全认识他。他皱着眉头，我都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我吃晚饭，他看了一眼，我就知道说你，他的意思你饭吃太多了，我马上放回去，他放心了，我马上知道，都不用他讲第二句话了。这是我现在生活的写照，不是我要盛饭的，要趁他没有来前赶快盛，那汤掉下去，要不是哪个汤哪个是饭，我就赶快吃哈，那我才能够吃得饱哈，不然晚上就要开始吃那时哈。啊，这但是我了解他，我了解他，然后这个了解是经过程时间程序两个接触。相磨哈，慢慢我们了解，那上帝也是如此啊，上帝也是如此，那个是以神为本位的，所以基督徒生活一天天在改变，一天天为上帝放下一些东西，他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慢慢从上面认识一件事情，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什么是人生一点都不重要，我慢慢就了解了，哦，原来耶稣基督讲舍己，原来是这个意思。意思不是要把产业卖掉，原来上帝要你舍的最大意思是你自己的那个自我，只有把你的自我舍弃了以后，你才越来越像上帝，你才慢慢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这个位置之神呢，他告诉你说，我这个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呢，那事实上他是创造宇宙的上帝，他不是人所敬仰死了以后而成为那位鬼神，他说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那位上帝，有点接近什么呢？有点接近中国人所相信的天，有没有？大雅诗篇大雅不是讲吗？天真万物有物有则，有没有？天真真明有物有则，真明呢不是把人拿来煮了真的那个哈，那是真明的证明哈。天生众民呢，万物呢有物有德啊，人呢本乎天啊，本乎主呢，万物是怎么样？是本乎天啊。他说那个天呢，他说孔老夫子也讲，他说四时行焉哈，四季在运行哈，百物生长啊，百物生焉呢，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啊，上天一点都不讲话，一点都不讲话。所以你可以把它比喻成什么呢？比如中国的天的观念，但是跟中国的天又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天跟道呢，它的本身是个无情天。无情天，你懂无情天是什么意思吗？无情天就是说，好像老子所说的，以圣人不仁，以万物，以百姓为刍狗，上天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说让它自生自灭啊。他说这个是，就是所以中国的人的天观的这个无极天，但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创造就是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呢，它是有极天。我有时候讲话太快了，因为我今天讲完就要走了，我下午还有一篇道要讲啊，所以我要开100分钟到120分钟才会到，所以我一定在11:30左右就会下来啊，所以我要赶快讲啊。所以你看这个，所以你们不懂呢，皱着眉头就会再重复讲清楚。这个有时间回来再仔细讲没有关系。但是中国的天，我先把这清楚，中国的天是无情天，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神是有情天，也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爱，也是会惩罚人哈对吧？比如说三咒啦那些结网都结网，这些都不好的啊。他说上天祭之嘛这是圣经所不是，这是那个古书所讲的一些话，所以我们明白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神，而且呢，这位神呢不会住人手所造的殿，你给他拜什么拜什么放在哪里，都挂不住他的啊。这是人手所拜的殿，是人在具体看见了以后去拜他，都很灵很灵很灵。可是很多的灵呢，事实上都是你不明白，认为他灵。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人家给我讲的真假我还去查看一下。 他说有个赌徒哈，赌徒啊，那么每次赌都很人非常非常聪明，但是赌输了赌到都光了。他说我真背哈，人家那个比我笨的都赚了哈，说赌都会赢，我怎么老是不赢呢？人家讲说因为哈、啊、你啊赌的时候你没有去求那些名牌，你知道名牌吗？啊，你要去求那个名牌，或者什么什么名牌可以求的？他说有啊，这里面有一个庙，虽然非像我非常兴旺那个庙，因为他常出名牌，所以呢，每次虔诚的人去求呢，都会赚钱。他真的，他说不过你，我庙叔做朋友，跟你介绍一下啊。不过你自己哈啊也要诚心哦。他说当然啦、啊，庙叔要讲说哦，你现在来不信哈、啊，那个神明正在睡午觉哈。你晚上十一点半啊左右啊，他醒的时候啊，你来，但你要注意哦，斋戒沐浴吃斋嘛，洗干净，诚诚心心的来求，但是这个钱稍微贵了一点哈、啊，可能要几万块啊。他说哦，几万块，那没问题，是他尽其所能的借的钱呢，就来求这次明白，准备大花了哈、啊，这叫做信仰。然后就来了，晚上真的斋戒沐浴，什么不清女色什么都做了，东西三跪九拜来了，果然一请他呢，名牌给了，带着信心，这叫信仰。回去做最后一指，把人借认识人，人借的小孩子请的都借了，然后准备怎么样？这一下去全部都能够发了，就你想这一去结果怎么样？干归啊，干归就是说，哎，什么都没有啊。那么这一条，那正好一条路可以走了、啊，那就是全村人他都借骗了，那这一村住得了吗？住不了。他当天晚上知道他，第二天晚上他知道他已经全都输光的时候呢，一语不发，偷偷的把他妻子、把他妈妈的一些器官偷了，就离家出走。跑，半夜就跑了，跑的时候晚上走你也很注意到，可是出巷的路就是有那一座庙，那么他经过那一座庙的时候越想越气啊，就是他害的嘛，对不对？本来不是穷，现在是光啊，穷跟光不太一样了、啊、哈，像是光了、啊，那么他很想气，他这种害人的东西哈、啊，准备留着呢，半夜没人在，就到里面去放了一把火烧了，越想越气。这个神人骗啊，这个神女骗人，就抓人家打了他，踢了他，最后在气过一脚，哼，两脚老远了，那就走了。那么在这庙就在大火中回头看，大火中烧尽了。那么这个人很聪明，过了几年呢，他的外地号做生意也发了回来，就衣锦还乡。他很压抑的是，回到这一条路上的时候，发现这个庙比以前更大，巷口更鼎盛，人更多。他就假装说：“哎呦，这个庙现在这么大，哎呀，我记得听人家跟我说这庙烧了，怎么会这么大呢？”他说：“不晓得，这个庙神明真灵啊。”他怎么灵法？他心想说：“这才怪了，怎么灵法？你不晓得几年以前发生大火，整个庙所有的神明都被烧，这个神明自己跑了。”而且跑在草丛里面，躲在枝头边，无伤。这个灵啊，所以后来就大家盖了。你不好意思，这个灵是怎么来的？一脚踢开了，踢掉了。所以你看啊，人手所造的殿的这个，这不是我相信的事。所以无论到你进庙就拜，哎，你是上了当了。那个庙祝主要是庙祝在赚钱，不是你。这个是人手，他但是说这个神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是什么样？是给人气息的神，你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为什么会不息？我听过很多人在骂基督徒信仰，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神是真的啊，那基督徒有些比较厉害，我就像碰到这个，我就不跟他讲话了啊，笑笑看着他，看他怎么表演就好了。有些人就比较水气，那当然是真的。他那个讲话的样子，已经准备做烈士了。你要打就让你打吧，打我右手还转过头来给你讲，还有一边啊，那他准备这样做的，也有这种基督徒。”那么他就说好，假如我就会骂你们上帝，我骂完，假如他是神，就让我怎么样，就让我死，那就表示他厉害，好，这就开始骂了。那么有另外一个比较聪明的，也大概是哲学家，好，等一下， 你是说你这个人不靠上帝一定可以活？那当然，我若不需要上帝呢？那你好，你要骂上帝也可以骂，但是空气不是你的吗？是上帝的哦，对不对？请你不要呼吸骂上帝，你能骂？你们还不懂我在讲什么？你骂你要不要吸一口气啊？啊？你要吸口气吧，你不吸气怎么骂呢？可是那个空气不是你的，那就不吸气骂了。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怎么可能？你的生命气息呢，都在乎他。你说我怎么努力，我就可以自己要做什么？我说那也不见得啊。上帝要整理的话也是很简单的，就算你十年苦读完以后，那天要考试那一天早上给你圣洁石，也不用太大。一个 mini 一个 cm 就好了哈，一公分就可以了。我叫你去考试吧，你多厉害，你不可能的。很多我们在上帝恩典底下，我不知道，我们以为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阳光当然，水当然，这个树当然，什么都是当然的。我们就站在上帝所创造大地上面，高声骂着上帝。你想，你高声骂上帝，你飞机上的人都听不到，你上帝一定要听到吗？我讲清楚吧，其实人是非常渺小的，可是人不知道，这人不知道，他上帝在是生命气息给万人的。我现在不讲意思，我的学派那些，因为那个太深了哈，我现在不讲。那么，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是慈爱，但上帝是审判的上帝。上帝既然是爱，但上帝我们常忽略，上帝是公义的，这是我们常忽略的事情。我们觉得上帝好像真的老公公，你做什么坏事，只要给他说 I'm sorry, everything's okay. No, 我说你对上帝是不了解的，上帝不是这样的。圣经有赎罪祭，但圣经中的赎罪祭是给偶尔犯的、误犯的人，不是给故意犯的人。想一想，什么叫我叫误犯？什么叫故意犯？误犯就是说你不是思想过就是犯罪的，对不对？这个叫误犯，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今天心情是很不好，对不对？那么你出去了，刚好有个人，当然不是你教会弟兄，教会里面你不敢讲，对不对？你出去了，现在什么人都没有看，在墨里面走，人碰到你的肩膀，你回头说打死他，有没有？那你不要误犯，因为心情不好嘛哈。你不是说碰到他我就骂他了，不是。那么当然你讲这句话以后，里面就开始有责备，对不对？就误犯，然后马上跟人打到说上帝对不起，我的话，这是哎我怎么会这样？我基督徒怎么样？这个叫误犯。误犯什么呢？误犯就是说你思想过、盘算过，虽然这个罪后来你没犯成，也是罪。所以圣经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犯了奸淫。你已经想了很久，但是没有成功，你还是犯奸淫。我有没有讲清楚？对的，啊？还是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清楚，再讲一些不好啊。你很想拿那个钱，可是呢，刚好你在设计当中有人把钱拿走了，还没拿成。你虽然钱没有拿，但是在上帝面前你已经拿了钱，因为你有什么样，你动的而且计算过了，这个叫做罪。所以圣经讲那个罪跟你讲那个罪不一样。孩子呢很有意思哈，一个小孩子在教室里面呢拿一个纸盆丢人，结果没有丢到，对不对？结果那个女生说：“老师，他只来丢我。”他说：“我没有，我丢空气，有没有丢到你？对不对哈？”哎，那老师说：“他能丢到你没有？没有就算了，就过去了，这是法律的问题。跟他上帝眼光里面，他丢了没有？丢了，就这个意思，丢了。所以上帝是审判你的，不是审判你的行为多好，是审判你的恶念多少。所以我们对救恩呢、有很错误的观念啊。”我们对基督徒的信仰一个审判的观念，有错的观念。我们认为，信耶稣上天堂，对不对？这个有点点方便啊。我们常在讲一件事情啊，你看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只是没有信耶稣，我们这个很通常听的嘛。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只在死前信了耶稣。我是专门敢讲那种人家不敢讲的东西的哈。那这样子怎么公平呢？对不对？这是我们常有的观念啊。 那我们从这观念的出发点从哪里来错的呢？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这样的观念，我们要努一生也做坏事也做好事，没人非是人输人无过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干些好事干些坏事，只是我们干的好事比较多，我们是没事不干坏事，有事才干坏事，对不对？你同意吧？运动来才干坏事，运动不来干什么坏事呢？对不对？偶尔有点钱还做点穷人，心里快得不得了，我们大概都属于这种人，我们不敢说自己的坏人，我们大部分说自己是好人，对不对？这些好人在监狱里面找了很多的，监狱里面的人都说他是好人，你不信去问问看，那基本上都是好人啊，都是好人的啊。那我们认为就是说这样子，我们有好事有坏事，大概十以前啊，我们大概就是在天平上测呢，坏事做多了不下地狱，坏事做少了好事做多我们上天堂，这是我们的观念，好像考试六十分及格一样啊。那我们就不懂什么叫天堂，天堂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上帝是不容忍任何的瑕疵。
我先帮你们看一张图，反正比较清楚。我在讲，我其实不晓得怎么讲到哪里去，我只知道在这。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秘书，老派的秘书哈，刚刚用的新电脑，对不对？他打字打错了，他怎么改？不可白，因为这是他习惯，涂掉看，哎，改好了哈。请问这个改过了没有？哎，没改过，这个没改过，这就是这个样，我们就这样子嘛。这没事的，就讲说好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从今以后我不再做坏事，那没事了哈。我说等一下，你还欠我20万，你先还了再说吧哈。哎，那是过去的事情，必往事昨日时哈。现在从今日生，我说昨日之债你还是要还，对不对？你跟你债主说，那是我昨天欠的债，不算了，我今天已经重新做人了。他放不放你走？不放你走。你不能用这个来解决问题，因为你的罪是跟着你，从你出生到现在，你犯的每个罪都跟着你。他哪那么容易让你走的？不会的。你不能说我想做好两个可能，你是想做好，但是你做不好这可能，他以前做的错怎么办？你不可能能够解脱这样的问题，不可能的。而且上帝是圣洁的，除非你全然圣洁，你不可能到在天堂里面了。那说人怎么可能圣洁？这就是问题啊！所以你只能靠耶稣基督才能圣洁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把你整个人遮盖了，所以你才成为圣洁。所以中国的义治是有道理的嘛，对不对？我不讲国内那个义，那个就像插刀一样的话，我不讲那个义，繁体字的义是怎么写？把你这个义不是扬在我上面吗？你们会不会写？扬在我上面那叫义，那个义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人是不是有这个信仰不太知道，但至少他表达了一个意思，神的羔羊遮盖了我们，在神面前神看到了什么样？耶稣基督，耶稣是全然圣洁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被称为义，这叫因信称义。有没有感谢？我们是这样被称为义的，不是因为我们什么行为，我们那些行为，我比你好，你比我他好，这个都是破碎的衣裳。我们只有百步分十步之分，还有对不对？五十步、十步，反正大家都是不行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没有罪的，可是只有真正没有罪的人才可以遇见上帝。就是我不知道，所以上帝呢，是真正的。啊，使得我们的罪呢得了赦免的一位上帝，有点像这个东西什么？这个东西是电脑里面在做那个 waffle， 你知道 waffle 吗？就是 chips 有没有？那电脑里面那东西不能有一点点的灰尘。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像做像太空人一样？啊，他是里面不能有一点点灰尘，一有灰尘呢，以后那个电池跑的时候就有问题了。然后才能够真正传达信息。我告诉你，上帝比那个人圣洁，你不可能在上帝面前说啊，上帝，我一辈子尽量不做好事，也大不做好事。上帝说，你还做那些坏事怎么办？啊，算了吧，上帝那怎么算呢？算不了的，因为神是全然圣洁，所以圣经才有句话讲，人非圣洁，不得见神。 这个圣洁是讲真正的圣洁，是毫无瑕疵，叫做圣洁。所以为什么需要耶稣的救赎，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但是这是属于信仰里面，我们先读圣经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就是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不信的是愚拙的，在信的人呢是上帝的大能。他不讲智慧，他讲大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基督徒也想不通的，但是我们却是经历到了真正的人生的事实，这叫大能。他说犹太人呢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但神给我们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乃是人想不到的，因为上帝造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人的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件事情，这种爱，这种是不可思量的一个爱。你可能说，这个东西只是传说，你体验不到啊，你体验不到啊。我可以讲两件事情啊，一个事实上是从这个奥古斯丁忏悔录出来的，我稍微把它改了一下哈。稍微把它改了一下，奥古斯丁忏悔录是它里面有个观念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发现美国人都很爱狗，有没有？啊，那当美国狗真是好啊，啊，真是好，又有衣服穿，又有东西吃，对不对？又亲又吻的哈，啊，那美国爱狗爱得不得了。可是你问那些爱狗的人说，你要不要变成一只狗，他会打你的。他可以爱狗，但是呢，他不能变成一只狗。这个清楚吗？啊，他爱狗，他不能变成一只狗。他可以爱狗，可是不能变。你讲到是狗生的，他不得了了。你们去跟他对齐啊！啊，三宝对齐，那金宝这对不起，讲还不能讲这个话。啊，那个他很生气，不然应该是一个阿门嘛，对不对？因为爱狗爱到的一个部分是母狗生，那应该是很好的，但是不能讲。他们再喜欢爱狗，但是也不能怎么样，不能讲那是狗生的。但是上帝爱人，神造成肉身呢？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啊，上帝跟人的差距比较大呢，还是人跟狗的差距比较大？啊，上帝跟人差距大过于人对狗的差，你还没创造狗呢，可是上帝却造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了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想那个爱是何等的大，我们却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一个逻辑的推理的问题。但是啊 ，Philippians 一个很会写书的，也提供我们很多了啊。这 Philippians 呢，他也是讲到一件事情。Philippians 其实在小时候呢就没有父亲了，就只知道妈妈，很小一点父亲的过世，他父亲得了一个 spiral 啊 polio， 就是脊椎型的小麻痹死掉了。他的妈妈，他有一次他去找他妈妈。妈妈在忙着给他做晚饭啊，就说你看烦我啊，我这个东西还没有，你去看你做什么事。他觉得很无聊嘛，他回到家里面就到妈妈的房间去拿了老相本出来，相本，你知道以前的相本都是花房，而且贴了那个用胶粘的，你一不小心会掉满地都是嘛。他就抱出来，抱出来以后，果不其然呢，这个一松手呢，结果那个照片就丢了满地都是。哎呀，他就蹲下来就捡。简直就是顺便看，就顺便看，就顺便看，一边在放回去，放回去。哎，他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好丑哦，啊，好丑！哇，这个小孩这么丑是谁呢？这怎么会这么丑放在相本里面？一翻过来呢，就是电子八个月，啊，哎呀，他就把这东西留在旁边呢，对吧？把这个放回来，就等到妈妈来说，说妈，这张丢掉，我哪有这么丑？妈妈说什么都可以丢，是整本的。照片的这一张不能丢，哦，你看这一张已经皱的这个样子，又这么丑，哇，你拿掉了，你老是给人家看照片了，人家皱的哪以前那么丑，妈给讲这张就是不能丢，整本都丢，说为什么这张不能丢？说你不晓得，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哦，你小的时候，当你到九个月的时候，你爸爸得了这个脊椎型的小麻痹。那么没有办法呼吸，那么那时候怎么办呢？就送到医院去，因为感染，所以没有亲人来看他。那妈妈也不敢坐在旁边，因为很容易感染。那时候妈妈坐在哪里呢？妈妈就坐在这个他房间的外面的门口，然后放给镜子，然后他在那里动呢，我就知道他怎么就做帮他一下，因为爸爸在铁肺里面，铁肺啊，铁 铁的那个箱子装铁肺里面，用那个机器帮他呼吸啊，所以没有人可以进他。但是有一次他敲得非常厉害，那我就进去了。我说你要什么？他说我想，这个我想念那个我儿子那儿子啊。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这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用维诺声音讲说，照片就拿一张给我看。那么他就记得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就拿了刚刚的那张照片，因为那是前个月照的。拿张照片回来了以后呢，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他的铁肺里面怎么塞进去啊？根本没有办法弄进去，所以就找了一个缝啊，就塞个头那个照片的角角就这样塞进去。他爸爸那时候在铁肺里面用无助的手慢慢拉。慢慢拉，慢慢拉，花好久才把它拉进去，所以那个照片就这样子动了。可是他父亲几个月以后过世了以后，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他父亲把这个照片放在他胸口，为什么？因为他想他，父亲想念他。这个宴席就说，我以前一直不懂得上帝的爱，那时刻刹那之间，我明白什么叫上帝的爱。因为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懵懂无知的时候，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那时候我就明白，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上帝，还不认识我的父亲是谁，说父亲已经爱了我。他说这就是上帝的爱。那么上帝爱我们到的地步，上帝救恩是怎么样来的呢？上帝用人所不了解的智慧来救那些相信的人。上帝所用的道理是人所不了解的最大的神迹来救了我们。那个神迹是什么？就是神为人死，这是个神迹。神迹就是上帝的作为，而且不但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来解决人困扰的死亡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才讲说，他用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要释放那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就是上帝的大能。上帝在一个人生命上的信仰，不是理性辩论的问题，而是生命经历的问题。假如一个人的生命没有被上帝转变，没有经过上帝的大能，他可以在教会几十年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可以被个牧师来说服，但是他还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实教道理在信任的是大能，他必须经过上帝生命真正改变。理性不能测度上帝，人测度上帝只能到这个地步。圣经刚我读的圣经说，你们或许会揣摩而懂上帝的存在，揣摩，你可以揣摩上帝的存在，这是可能的。但是揣摩到最后，你对上帝本身的经历那个部分是奥秘的部分。理性跟信仰，信仰的本身是奥秘，理性可以揣摩上帝的，不是不能。为什么呢？
我给你看一个人啊，那个人是叫爱因斯坦啊。这句话来讲，说很多事情人怎么知道的？原解于在人心里，因为神一定给他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真的神人和神迹是明明可知的，就是眼不能见，但见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的无可推诿。人不能看见上帝，但是人可以看见上帝创造万物里面，知道上帝存在是有可能的。你知道爱因斯坦这个人啊，是个百分之一百的科学家。这个人呢，他起初是无神论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看见上帝，他没有办法证明上帝，他是认为是上帝是未可知论者，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他1905年不是发明了特殊相对论吗？那1915年发明的一般相对论啊，那么他的理论里面，他在一般相对论发表以后呢，他就在一般相对论的公式里面加了一个宇宙常数。那为什么加宇宙常数呢？因为他的相对论讲出来，宇宙是膨胀的，是有起点的。那一讲到有起点呢，马上就要讲到上帝，因为这个既然有起点，那上帝一定是存在，一定要讲是未可知论者，所以他相信宇宙应该是恒定的，恒定的就可以不管来源，起初就这样子了。而他这个东西一般相对发表出来了以后呢 ，Equator 啊，一些 Belgium 的这些，还有就是欧洲的一些，还有那个苏俄的一些物理学家和高教授，
艾克先生，你这是错的，因为你所讲的这个状况，在一种状况底下，你的分母会无限大，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不不不，这一定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写呢？因为假如这样子的话，宇宙的起点一定要讲到上帝，这是他尽量避免一件事情。后来这个理论他自己也是想，就是想越来越不妥当。他后来讲说，宇宙膨胀到底有没有证据啊？他就讲说，宇宙膨胀到底有没有证据？后来就跑到了美国来，问了大哥哈勃，你知道哈勃望远镜吗？加州不是哈勃望远镜嘛，对不对？他问大哥哈勃一件事情，那是1923年、1926年的事情。他说啊，我想请问你啊，你每天看在看那个天空啊，在看宇宙，每天都在看，我要问你，宇宙有在膨胀吗？哈勃问，哈勃这个博士，哈勃博士想都不想跟他讲说，那当然有。他说你怎么知道宇宙有膨胀呢？他说我每天在看这个宇宙，我只看到这个星辰而已，我不看到外围，对不对？我看到这一些，他说我发现最外围的星球有红外移的现象。红外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发出红光啊，你知道我这光是有能量的，对不对？红橙黄绿蓝靛紫，有没有？那紫外光源是不能照，照了你的基因，你的细胞的基因要变，然后就变癌细胞，对不对？因为它能量很大，它会产生。那么红外光呢？红外光是能量最低啊，这是。但那讲一个东西呢，它离你越来越远，你所看到能量就怎么样，就越像红光手，叫红外光啊。假如你不太懂，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个神射手啊，神射手啊，那么现在我射箭的时候呢，我是百发百中，万发万中啊。我每次一射，我很近的时候回射，我力量很同样力量在射，对不对？我是不是可以把射穿了？开始的时候，但是我其实嘛，一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是我射的时候到够远的地方，我就点一点，还是掉在地上。因为什么？因为我能量越来越低，因为我越来越远嘛。这个清楚吗？哈 ，OK， 好。红外就是这个现象，你眼睛看着它好像跟靶一样，你看着它越来越，所以那个星球红外现象表示你离你怎么样越来越远。他说有，所以宇宙是有膨胀现象，所以爱因斯坦到最后还讲出这句话出来。他说我加上宇宙常数是我一生里面最大的 blunder 啊，最大的错误啊，疏忽。所以他是这样成为一个有神论者。这爱因斯坦的书里面呢，我看好多书啊，我找了几个，好不好？那么我们看这一个啦，看这个好吧。他说 ，God created law. This universe is not ruled by physical physics, but by the 这个 invisible law， 就是他是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啊。那么我想知道的是，上帝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我想知道他的思想是什么？所以爱因斯坦是这样成为一个有神论者，他相信宇宙有位神。所以科学可以，当你很仔细去观察万物的时候，你可以相信有神存在。你每天照镜子又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的头发会长，我眉毛不会长，对不对？就差几寸了，对不对？要不要长大家一起长，那蛮麻烦的 啊，眉毛也长，头发也长，那开车开到他撞车理由警察写眉毛没修啊，那就不止，可是不会发生。可是你眉毛跟眼睫毛也不一样，对不对？眼睫毛跟鼻毛就不一样，对不对？那鼻毛眼睫毛要顺，鼻毛要乱啊。那鼻毛为什么要乱呢？因为脏空气进去，它挡它嘛。那万一要挡住怎么办呢？就进到喉咙，喉咙还有个毛叫喉毛，喉毛是完全向上的，纤毛向上。你那个黏液连它连它连没住，那细菌的一大堆，它连到这个纤毛的时候，纤毛是向上不向下？它向上，它就勾了它神经传导，它就痒一个吐痰，对不对？痰是这样子来的，因为脏东西所以就吐出来，这吐出来，所以你就活了。要是它纤毛向下，关地气一定是向下的，那么大家要向下就向下，那么你就会，假如它是向下，你痰进去以后就进到哪里？到肺，肺里面就积痰，对不对？所以有一种行业叫抽痰液，你哪个系的？不是抽痰系的，那。现在里面这个戏没有吗？为什么呢？因为自然会，因为上帝创造是奇妙的， 这个明白什么？万物创造非常非常奇妙，你可以从你本身里面就知道，没有件事情它会突然发生，没有这么多事情是刚刚好的。所以上帝是创造，所以他说我相信，假如上帝没有创造自然律，你怎么去研究化学？研究化学的原子外面有个 S 键，然后 P 键，你们记不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前面几个，后面几个，你们记得吧？假如没读过一样，这样的。你看这为什么刚刚好？假如没有这个规律，你怎么研究化学呢？你怎么研究这个东西跟这个离子跟那离子这个会不会连在一起？你怎么知道呢？它有规律在里面。他说：“相信，除非呢智慧者没有一个人也产生这个律，所以他相信有个神，这是他的。如果是哲学家所看到是，
那你说科学家，那哲学家呢？这个人呢 ，Anthony Blue，
只要你读哲学系的书，一直读过他的书，他写了大概56本呢，好多书都是哲学系的教科书。他是完全的无神论者，完完全全无神论者，最喜欢跟基督徒辩论，啊，完全的无神论。
这个人呢，2007年吧左右呢，出了一本书 ，There is God， 那有神 ，How the world。Modern Torian atheist changed his mind。他说有神，他说一个世界上最难值的一位无神论者，怎么改变了他的思想
？How he changed his mind？ 他变成有神论者，这是他的一本书，我家里有，所以我才可以看。这是我从我家里面那本书照下来的一个片子哈。他说为什么是有神呢？哈，是有神。而且这个人讲说，那人老了哈，总是会改变思想嘛，要死了，从想一想有上帝，后来选择有上帝，赌一赌吧。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为什么？1975年呢？啊，他出了一本书，叫做《Thinking About Thinking》啊，这是什么？思想，《Thinking About Thinking》，它里面讲了一个 Ad Hoc Theory。Ad Hoc Theory 是什么呢？是这样讲的，我可能帮助，比如说你从。先生跟太太吵架，他都是这样吵的啊！你是没有办法说服先生的，你先生不相信啊，很多人点头啊，我明白了 是这样子来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他讲的故事，我把故事改得很简单了，因为很多的地名，英国跟Scotland地名不知道，我讲，比如说我讲这个，他最有一句话叫 "True Scotland Man"， 就真正的诸葛兰姆是什么样子的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个人讲说，苏格兰人的男人呢，不会在他的稀饭里面放糖的。他讲了这么一句话。那么有人应该讲，不，我叔叔是苏格兰人，他就在稀饭里面放糖。那照理讲，这已经是把他的理论推翻了，对不对？可是他不会这样承认，他会说什么？对，你叔叔是放了糖，但是真正的苏格兰人是不会在里面放糖的。你们听到这个辩论吗？他是不会认输的，所以你看科学是这样子。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夫妻吵架也是嘛。哎，人家说什么？他就要讲说，怎么会？人家谁？人家谁的？对的，他先生这样做，我真正男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啊！他讲的这种话，所以他是永远不认输的。所以说你要把一个东西推翻呢，他意思说你要把一个东西推翻，他怎么修正？从来不会认识错误的。他只会说哦，对，那一件事是因为我没考虑到一个什么东西，那这考虑去就是这个样子。他不会认错的啊，这叫做 ad hoc theory， 就是说无论怎样，他写的这本书，也就是说你要叫这个人去承认错误，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清楚吧？可是当他说我错的时候，表示他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去认识怎么样，上帝的存在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一个从一个哲学家的眼光里面来看的这样一个字，我本来有个影片，后来我想你时间不够，就没有给你看。他站在一个旁边，他讲的这件事情，他说就是这个样子，我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他说我以前那个东西，就跟爱因斯坦错一样，爱因斯坦也是不是？所以科学跟哲学都同时可以传到上帝的存在，但很可惜的，我必须还是很多人听到说，哦，爱因斯坦是科学家，哇，因为你看爱因斯坦也是相信有神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要相信太大了。爱因斯坦是 I believe in 什么 ，the knowledge of God who revealed himself in the ordinary harmony of what exists, not even God who concerns himself with the fate and
action of the human being. 他所相信的神是斯宾诺莎的神。斯宾诺莎的神是什么神呢？在理性的推等范围里面，他没有办法否定上帝存在，他必须承认他存在。可是他不没有办法接受上帝是跟他生活有关的神。这个就是中国的无情天的观念，他们的观念跟中国道家很像，就是一个无情天。哎，对，你不能否定上帝存在，万物的循序，你帮我百物生焉，四时行焉，你不能说没有神，没有天存在。但是呢，未知生焉知死，没有你不知道活，你怎么知道死呢？那何必追问这个东西呢？就在《论语》的八一篇讲的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相信神不是基督徒相信的神，因为基督徒相信的神是什么神呢？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个有情天的神，就个，所以才讲说十字架到底呢，在不信的基于说，在信的是神的他。有一次我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思想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他们在加州呢，住在加州，在阿里多，不是在住在阿里多那边。但是那边天气很好，所以他跟我们东岸不太一样的。他们有那个养鱼，我们在这养鱼，每个冬天过了以后都在换一批鱼，对不对？这鱼死了嘛，对不对？但他们不用，他们四季怎么样都很温和，所以鱼在里面很快乐啊。每天他可以在那个庄子跟惠子惠师可以辩论的地方啊，他们就可以在那里看鱼。他有一次呢，朋友家里查经嘛，人家讲说，哎，我们看一下那鱼，它好像生病了，那个皮呀、脱了。他说真的啊，有一个女孩，有一个姊妹给他讲说，对对对，我们家也是后来吃的什么药，上什么药就好了。他说你怎么弄的？他说药你要去买，蛮贵哦。你要怎样怎样弄？他说真的。后来他爱鱼心切呢。他就去买药，买了药了以后呢，这鲤鱼嘛，鲫鱼，然后就撒在那个池子里面。那池水那么大，药买多少？好像不见果效嘛，哈。那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儿子给他建议的，他说啊，他爸这不是个办法，你那个丢药好像丢钱一样啊。那这弄这么久有没有好啊？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嘛，把捞起来在水缸里面泡。你知道吗？你水缸里面泡着药，然后你在那泡几天不就好了吗？哎，爸爸觉得这么有道理，就全家都去抓鱼了。结果一抓鱼呢，这鱼会不会让你抓？他也跟他先讲了一天道哈，鱼啊，你要听吗？我抓你为你的好处哈，啊，我抓你上来泡着药水再放回去，你就好了，你现在不难过啊。这讲完了以后，然后就开始怎么样抓鱼，全家都在抓鱼哈，六个人都在抓鱼，他鱼啊你抓它，它挣不挣扎？挣扎，你要往捞住捞上来，它在往里面挣扎，结果这个皮呢越脱越厉害。结果他把鱼抓住了去泡鱼，对不对？泡鱼，鱼在水缸里面挣扎不挣扎？又挣扎，所以他有个叹息啊。他说：“你看，你认为你是鱼的主人，他们不认为你是他的主人。”这个话多刺激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像你不认识他的主人一样。你看，你上帝认为我们他所造的，可是我们不认为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不认为啊，这个叹息从他嘴巴发出来，我突然间有点醒悟。所以上帝知道一件事情，要跟你讲理，要跟什么样，就把你抓来呢，
放在水缸
里面。上帝说这个也不行，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只好变成一只鱼到里面去，有没有？来告诉他说，我们这个病呢，我已经有个什么药了。你们了解我这个意思吗？所以上帝是造成肉身来地上来宣告的这样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要给你救恩。我的救恩是什么样？因为你是有罪。虽然你不认为你有罪，但在创造宇宙神的面前，你是有罪的。罪的公价就是死，我替你死。但是我不强迫你承接受这个救恩，因为爱里面没有强迫。我为你死，你们了解上帝的爱的人，可以来接受这个救恩。 不为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为你从死里复活，我胜过死亡权势。怎么来？就是这一部分是我们不能了解的，所以圣经不会说什么。
他十字架到底在灭亡是预兆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就是上帝的大能。那经上记载说，我们要灭绝智慧的智慧，我要废弃聪明的聪明。那智慧的在哪里？不是在哪里？这世上电视在哪里？在哪里？神岂是叫这人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神用了犹太人所认为的神迹，有一旦犹太人整个历史上的神迹都是为自己，但是上帝的神迹呢，却为人死。
他说，今人要求智慧，我却想钉十字架耶稣，因为钉十字架耶稣就是最大的神迹，也是上帝的智慧。所以呢，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但是蒙召人不是犹太人，今人基督总是上帝的能力，那只能愚拙总比人智慧，神软弱总比人强壮。
这是上帝说的，所以理性信仰里面有个协调，人的理性可以了解上帝存在。而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彻透上帝的救恩，人没有办法知道，人只有在信心的里面，在经历的里面，你能够去了解到上帝救恩的实际，这叫大能。好像你不能把爱当作一个化学分子分析一样，但是爱却是我可以经历的，我们也都经历过。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为我们死，但是他带给我们什么呢？
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得到生命光。
神改变我们生命，这是生命的真正的基本的信仰。人来到上帝面前，怎么样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呢？很简单，上帝已经把救恩赐下来，圣灵只有能够进到人生命里面去的时候，一个人才真正改变。不是你在教会里面做礼拜做多久，你能够改变？没有，你必须有神的生命。那问题就出来这里，那上帝的生命为什么不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呢？你不是愿意吗？那愿意问题在这里，你是愿意，上帝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是脏的，你是有罪的。信耶稣难就难在哪里？难在他太，你要信耶稣，要说先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信耶稣就上天堂，人都愿意接受。先要先过通过人是罪人，再能够接受圣灵，才能上天堂。人就不愿意经过这样的事实。我是好人，我只是罪人，我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可是你一辈子都你是一辈子试着做好事，不是都做好事。你不是都做好事的，你怎么都算？有一次市场多算人，你去买东西，人家多少了你钱，你当作没事就出来了，对不对？你怎么会没有？对不对？你干过多少事，对不对？你怎么会说你都做好事呢？你凭良心做事，你的良心是跟别的良心比，不是跟上帝良心比，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只要有一点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路走的，你怎么有可能？你有路走呢？所以你是罪人，所以你比如说我现在口渴，你要我弄一个杯子，我这个杯子我要拿来喝水，但是我不把杯洗干净，我因为我太渴了，我就把水冲进去，我就喝了，这杯子脏的，结果我是止了渴，但等一下我脱水，我把刚喝出去的水全部拉出来了，我不但渴了，我还病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喝个水，你必须把杯子洗干净。这杯子洗干净怎么洗的呢？你罪是怎么洁净呢？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死的。你谦卑说我是个罪人，耶稣宝血在你发生功效，他就把你这个人洗干净。你只要一干净，圣灵像风一样随时进到生命当中，你就有了神的生命在里面。圣经叫做重生得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人只有重生得救才叫做基督徒，不是在教会里面混几十年混多久就是基督徒，不是，也不是因为你父亲是怎样在教会，我从小在教会，这个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你要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你的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上帝的灵在里面，上帝愿意进去，圣灵愿意进去，但是你悔改了没有？只有这样子人才真正重生得救。这个信仰部分是 靠思想是人智慧不能测透，这是确定性的。我们打断。当我们打断的时候，若是有人要接受耶稣去做救赎，请你跟我一起来做一个认真祷告。只有你把心门打开，把自己悔改在他的面前，上帝的灵才可能洁净你，才能进到里面，你才有神圣的生命。那位上帝是用理性可以揣摩的，而得比较可能存在的，但是他跟你没有关系，你还是灭亡。但是上帝不要人灭亡，上帝从道成肉身在地上为你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人可以不用灭亡，人要神要把今生的福乐来生的永生赐给你，可是你要愿意接受，还要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家人，改变你的孩子，要把这光明一生赐给你，可是你要接受。那接受唯一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要能够真正的洁净自己，向神承认我需要他的救恩，是个罪人，神才可能洁净我们，因为神厚恩，他却不从我的路。所以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请你跟我一起祷告。现在主耶稣，我谢谢你，我向你承认我不是个圣人，我真的在你眼光当中我是个罪人，我一生有许多做了不讨你喜悦的事，我求你赦免，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阿们。好，假如你刚刚也做那个祷告，这是你的第一步，你把心门打开，耶稣基督洁净你，圣灵进到里面，你是个基督徒的开始，但是你要继续的成长。好，谢谢你们，我现在就必须要走，因为我还有100分钟的车要开，然后去讲道。
我把声音交给你。